那么美朝关系和半岛无核化何去何从？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我们来看这个美朝峰会，现在谈判破裂，特朗普总统可以说是空手而归啊。那么他对朝鲜的这个说法呢，我们最新的这个消息是朝鲜的外相否认这个特朗普总统的那个说法，说朝鲜没有说要让这个美国取消全面的制裁。那么双方现在又开始打起了嘴仗了，那你怎么来评判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和局面？
应该说现在我还要等到进一步的朝鲜方面的公布材料，来看一看到底朝鲜为什么拂袖而去。那么但是从美国方面已经出现的材料，也出现的这个信息来看呢，我们说这一次谈判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我们说其实第一次新加坡的峰会呢，双方就没有能够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只是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阐述了一下共识而已。另外呢，在这次会议之前呢，其实准备时间也并不充分，因为我们知道元首峰会一般都需要这个前期呢做好很多文案的工作，甚至于呢这个元首到场只是一个握手照片这么最后一个终结，但实际上这些工作并没有比前期新加坡做的要更充分一些，但是并没有完100%的准备好。同时也要看到呢，美国国内其实在这次峰会之前呢已经有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到底是坚持原来美国一直所倡导的这种全面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去核，还是说呢美国降低身段，那么只是在加强监控的情况之下有接受朝鲜有步骤的去核，实际上这个也并没有达成一个完全的共识，这是说应该说是意料之中的一次失败。那当然也有意料之外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失败的形式，我们说峰会呢有象征性也有这个实质性内容，现在我们说呢不管实质性内容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而且在象征这个层面上双方取消了最后的签约仪式和这个午餐直接就告别会场，这是一种非常公开的证明这个谈判没有任何成功，是失败的。
但是在这个峰会之前，特朗普总统似乎是信心满满的，他说和朝鲜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弃核协议。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导致了这次的他空手而归这样的一个结果，双方谈不拢了？当然特朗普总统他是一种说法，那么朝鲜方面呢又是一种说法，那么现在还有一些舆论和分析人士说呢，可能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比如说他的前私人律师这个科恩在国会的这连续三天的作证，这个好像是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等等，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双方谈不拢呢，当然有几个层面了。那么现在说的一方面是这个信任层面，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对对方呢是否能够有诚意的坚持这个协议啊，能够坚持多久这个协议，实际上是并没有完全的信任对方。同时呢，双方在时间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分歧。对于美国来说呢，去核是现在进行时，也就是说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先要去核。那么去核之后呢，这个解决或者放松这个经济制裁，这个是一个将来式的问题。朝鲜是正好把这个时间表调了过来，他认为呢解除或者说是部分放松经济制裁，这是个现在进行时的东西。那么这个将来呢，至于去核呢，那是个将来式的问题。双方在这个时间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这也体现了这个双方的不同的这个战略目的吧。那这样的话既没有信心，又不能够在战略的这个时间表上能够契合，那么又对这个发展的步骤和未来的走向不能够达成共识，自然会导致这样一种失败的结果。对于美国来说呢，其实不仅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内部政治上的一些杂音，同时还有呢，美国现在很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它在逐渐丧失对朝鲜的战略优势。那么首先说这个军事上的战略优势呢，美国自己在第一次峰会之后就主动放弃了，就没有再高举高打的这个对朝鲜进行压力。那么政治压力这个优势呢，其实在朝鲜的一系列外交动作的过程中呢也被很大程度上化解了。那么经济制裁是美国现在对朝鲜压力的唯一的能够有效的这么一种战略优势，所以一旦放弃了经济制裁的话，那么美国对朝鲜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制衡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到最后决定呢，这个我们不能够放弃经济制裁，那么最后还是以这个草草收场而结束。
我们注意到一些智库人士，还有一些这个学者，包括一些国会的议员，在这次峰会这个破裂之后啊，都表示说，好像一是没有感到太惊奇，再一个就是他感到庆幸，就是说没有达成协议，倒比这个达成一个不好的协议要好得多。实际上，在这个之初呢，就有人就持怀疑态度，就是说担心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会让步太多，反而让美国就是损失了更多的利益。那从目前这个结果来看，那说明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了。
应该说这种怀疑态度呢，可能除了特朗普总统自己这个执政团队信心满满之外呢，其他任何人都是抱这种怀疑态度的。那么这个怀疑态度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方面呢，是怀疑的是怕特朗普呢突破这个战略底线，也就是说去核的这个底线，全面去核的底线。另外一个呢，也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大家也在，或者说这个智库和外交界人士呢，也担心呢美国的这个制衡手段在逐渐减少，最终呢无法形成对朝鲜的一个强大压力，而这个草草收场。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种对于这次峰会整个这个外交过程本身的一种怀疑。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呢，峰会呢是应该为一个去核协议的签订呢是个画句号的，是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先搞好一个协议，然后由元首来签字这个拍照，形成这么一种最终的定论。但而不是呢，而现在我们说正好看它是个相反的过程，它好像是这个峰会变成了暖场，为进一步谈判呢去做铺垫，那么至于谈判结果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样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处理方式，至少从长久以来的外交惯例上来讲，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处理方式。从现在看呢，外交界或者智库呢可以松一口气，也就是说的确特朗普总统坚持了底线了，但是呢这个同时也要这个很紧张，也就是说那到底未来道路和在何方，这个其实并没有给出任何这个答案，而且显得可能会增加更多的变数。
马教授，刚才您也谈到，就是在这整个的这个美朝的这个交往啊，最近这段时间交往当中啊，美国逐渐的，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逐渐的失去了无论是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又经过了这个新加坡和河内这两次峰会，似乎这个美朝之间的这种外交接触就没有什么成果。那么这么半岛，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半岛的去核前景又会怎么样呢？双方是不是又会回到了一开始那样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老路？
从朝鲜本身来说呢，我觉得至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头，朝鲜还是希望，或者朝鲜还是会留在外交框架之内的，因为他发现了这个留在外交框架之内呢，给他增加了很多外交得分。那么也就是说，在国际上一个倡导和平的趋势之下吧，他如果留在框架之内的话，不主动挑衅，他是能够得到很多这个外交支持或者同情的。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留在外交框架之内，可以拉住中国和韩国。这样的话呢，牵扯到了美国整个在东亚的这个一个基本的着力点，那么就不存在或者就不会对抗朝鲜。这是朝鲜呢在未来呢愿意留在外交框架内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驱动力。至于美国来说呢，其实可能更复杂一些，或者变数更多一些，因为他目前既有外交这个务实的人士，也有这个外交界的鹰派的人士。那么在很多外交政策中呢，都出现了总统内部团队的不同的声音。那么无论是朝核问题啊，还是说这个中美贸易问题，都是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其实更大的或大家需要关注的呢，是美国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在这个峰会之前，就有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中国对这个美朝谈判实际上是心情非常复杂的，担心这个美朝走得太近会削弱中国在这个整个的半岛，甚至在这个东亚地区事务的发言权。那么这次经过河内峰会之后，这个结果对于中朝关系、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中朝关系来说，我觉得首先应该认清楚的是，中国其实并不具备对朝鲜的绝对影响力。这有很多历史的原因，这个是造成这样一个，它有很大的这个发言权吧，但是呢，并不具备这个绝对的影响力。同时呢，其实中国也，我认为呢，中国也不愿意主动的去干涉朝鲜这个半岛的内部的事务，特别是朝鲜这个政权内部的事务。这个跟中国这种一直坚持的所谓叫做不干 涉这个国就其他国家内政这种外交态度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呢在这个问题上长久以来保持的是一种反应型的外交，就是说你刺激中国了必须做出反应了，中国去反应，但中国不会主动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同时呢我觉得也不能够说中国会被淡出，因为呢你要看到中朝关系在过去的一年中间迅速的回暖，那么四次这个首脑的会晤，而且每一次金正恩要去访跟美国这个总统会见之前呢都要来中国先这个探清中国的口风，然后呢达成一定上的这个战略的一致再去这个谈问题，这些都表明呢这个中国是不会被边缘化
的。嗯，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